选出自己村谱日本古史创纪录。全村高会敲定日期，中共面临六大后果：辉达投 OpenAI 养 AMD， 吹泡沫 VS 晶片大战。中共连发七日警告，日子难过，舆情压不住。观众朋友，大家好。高市早苗上个礼拜出乎市场预料，当选自民党新任总裁，亦成为日本史上首名女首相，至今蜂拥而至。礼拜一，日经股指大升咗超过 4.75%， 盘中一度升咗2300点，冲破48000点。尽管跟住涨幅收敛，但收盘仍创下咗历史纪录，收喺47944.76点。三菱重工股价一度升咗14%，川崎重工股价热盘中飙升咗12%。市场预期高市政府将推动积极嘅财政支出同货币宽松政策。高市被认为系最支持财政货币扩张嘅候选人，喺自民党选举前夕，市场就出现咗高市交易做多股票、看跌日本政府债券。为安倍经济学拥护者高市的胜利做准备，原本以为这种消息是专业财经人士看一看，美国观众和我们华人不会感兴趣，万万想不到英文媒体和海外华人圈刷屏了。今日上午，川普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文章，写到日本刚选出了首位女首相，她是一位备受尊敬、智慧非凡、实力非凡的人物，这个对日本人民来讲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祝贺大家。唐纳德追特朗普总统，知道 Hedge 账号发文讲，仿佛日本人发现了金矿。 The Market Ear 发文讲，日本刚刚选出了他们自己的川普，不过同川普当选时不同的是，川普总统当时博彩市场一直压住川普会获胜，但在日本这次选举，博彩市场预测小泉进次郎获胜的几率一直在 60%到80%。 之后博彩市场再次提高了小泉进次郎获胜的隐含几率，不过在决选中，高市获得了超出预期的议员选票，据报得到麻生派的支持。根据一些媒体报道讲法，几乎没什么人，包括媒体、政治分析家、反对党甚至自民党内部人士，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今日采访一位移民日本的二十几年政治和经济观察人士，由于安全原因他要求匿名，似乎今日的结果并不意外。相反，他认为去年在同石破茂竞选中，高市就有很大机率获胜。他说尽管他上次没有胜选，但他真的有很好的民众基础。他说大家对他最期待的是怎样将日本国内经济搞起身，他本身就是研究经济政策的。作为党内老将，高市曾担任多种职位，包括经济安全大臣和内政大臣，他亦是安倍经济学政策的粉丝，并支持刺激措施。华尔街投行猜测，在他的领导下，日本银行独立升息的任何希望将悄然被搁置。日本这位政经观察人士亦讲，原本预计本月会升息的日本央行应该不会在本月加息，因为高市主张低利率、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位观察人士认为日本股市有机会继续冲高，他的胜选令到外界很惊讶，相信一些刚反应过来的外资会陆续涌入。他指出，除了弱日元、低利率以及减税和川普政策很相似，不过高市的减税政策可能会遇到来自党内压力，因为支持他的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不支持减税。问题和美国川普总统减税法案类似，减税之后有什么有效措施来弥补财政收入？当然川普有关税收入以及美国制造，这位观察人士继续讲，同样高市是否推动制造业 回流日本，嚟填补日本企业嘅本土空心化，亦至关重要。值得观察嘅系，佢话当年安倍就曾鼓励日本企业将喺东南亚国家嘅产能回流日本本土，但系代价太大。仲有一点，佢嘅国防态度亦同川普一样激进，亦系为乜嘢唔少投资人因此睇好日本股市，因为日本嘅重要商社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等，都系日本军工嘅基础。如果日本喺高市任期内成立国防军，咁样日本必然需要扩大军力，大量嘅军事订单、大量武器装备，亦会拉爆日本国家重工巨头嘅产能。对于金融市场，订单是支撑股价上升的最好兴奋剂。不过问题来了，若日元和制造业回流对日本本土经济固然重要，但亦会和川普的贸易政策形成竞争。你可能和我一样经常问，什么产品值得信赖？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那阵，我就明白那个不是普通的推荐，而是信念的背书。譬如健康520的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和平衡，怪不知得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高市早苗之前亦在贸易问题上展现出保护日本利益的姿态，曾表示如果现有美日关税协议被证明不公平，不排除重新谈判的可能。不过似乎不单止是川普早上发帖文，美国从上个礼拜五就在这抛出橄榄枝。根据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帕利莫雷若以及多位汽车业高管透露，川普总统正考虑对在美进行整车生产的汽车企业提供重大关税减免。该计划将覆盖福特、丰田、本田、Tesla、通用等主要在美拥有本土产能的车企，使其几乎免受入口关税影响。有中文媒体甚至说，这个消息是美国政府比高市早苗政府的见面礼。今日自由时报引述共同社报道讲，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6号透露，日美两国政府已协调在美国总统川普预定本月下旬访问日本之际，于28号举行领袖会谈。相关人士透露，川普预计27号到29号访日，日方希望在28号举行的领袖会谈中，针对加强海洋扩张的北京，以及推进核武和飞弹开发的北韩，确认日美的基本政策。报道还指出，川普此行会晤天王德仁，并视察美国海军横须贺基地，提到了中共。高祖在外交政策上被视为中国鹰派，他亦是中国经济行为的直接批评者，譬如知识产权盗窃，并呼吁日本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那他当选之后对中共会有什么影响呢？火星宏观周末发表文章说，总体来看，高市的经济政策是强调负责任积极财政，包括降低汽油税，支持企业加薪，和央行紧密对话，推动日本从通缩转向复苏，延续安倍经济学。外交政策以日美同盟为核心，加深日美韩非合作，日本陷入美主导系更深，可能加剧中日摩擦。作者列出了对中共六大影响，包括一是有利于增加从中国消费品入口，二是将导致中国资本持续流入日本，三是将会吸引更多的中国人移民日本，四是加入 CTPPT 可能更为困难，五是日本对华投资将继续收缩，六是日本将深入陷入美国主导的发达经济和我们的松绑进程。作者最后总结说， 脱欧抗日持久，松绑时时刻刻。今日早上，另一个吸引资金蜂拥而至的消息是 ,OpenAI 在星期一宣布了一项新的长达多年协议，就是向 AMD 的晶片投入数十亿美元，之后将持有这家美国半导体公司高达 10% 的股份。 AMD 是与 OpenAI 已签署一项明确协议，将 AMD 确立为 OpenAI 的核心运算伙伴。AMD 股价跳升高达 38%， 达到新历史高点。事实上，这个是近十年来股价最高的单日升幅，上一次是在2016年4月22号。当时 AMD 股价单日升了 52.3%。 AMD 和 OpenAI 的协议使费城证券交易所半导体指数上升了 4%，达到新的历史高点。华尔街日报说，这项协议是 AMD 在颠覆人工智慧半导体公司的辉达主导地位追求中最大的胜利。辉达仍是 AI 公司首选的晶片供应商，但它亦面临市场各个角落的竞争。这个局面很有意思，更大的背景是什么呢？辉达最近和 Intel达成了协议，向后者向这家美国晶片制造商投资了50亿美元。而刚刚过去9月底，辉达宣布在未来10年向 OpenAI 投资1000亿美元。根据这项循环安排的条款， OpenAI 计划使用辉达的现金购买辉达晶片，并在 AI 资料中心部署高达10吉瓦的运算能力。OpenAI 最近和甲骨文签署一项3000亿美元的巨额协议，将在5年内购买另外 4.5 吉瓦的云端运算能力。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 OpenAI 是怎样支付承诺数千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因为 OpenAI 今年营收预计是130亿美元。有财经观察人士亦指出，表面上看 OpenAI 是甲方， AMD 是乙方，但这份协议的结构设计暴露了一个残酷真相。因为半导体的头牌是辉达，亦逼 OpenAI 培养一个辉达对手。为什么这样呢？华尔街日报引述野村证券估计，辉达控制 AI 晶片市场超过了 70%。尽管 AMD 和其他竞争对手近年来试图提供更加实惠的代替品，辉达用于 AI 资料中心最强大组合晶片每一块售价高达60000美元。再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新闻。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一连七日发文，被中共口头维稳经济，讲一些转型慢的传统行业日子可能难过一些，但不能够因为感受不好就否定整体经济形势。作为和中国人生活严重脱欧的中共官媒，他眼中的经济形势是怎样的呢？文章讲，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倒点，供强需弱特征较明显，内需特别是消费增长，内部的动力不强，物价持续低迷，一些企业经营困难，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一些城市房地产市场在止跌回稳过程中出现了波动。法广报道引述分析认为，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官样文章粉饰太平，既有警告不要唱衰中国经济的意思，亦有为中共20届四中全会前舆论造势的意味。相信中共连续七日发文，自己心知肚明，日子难过感受就不好，舆情已经压不住了。那就是在这个长假期，中国经济本色是什么呢？大纪元时报记者采访说，在即将过去11长假中，大陆多地的商场、超市及农贸市场格外冷清。从东南沿海城市的义乌、厦门到内陆武汉，不少业主抱怨 从假期第一日就冇人，呢一场本应带嚟消费热潮嘅假期，却成为咗观察中国经济寒意嘅放大镜。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附近一处大型商场嘅王女士同记者讲：今年嘅八日假期异常冷清，佢话从第一日开始就冇人，以往咁多年，唔理系放七天、八天，仲系六天，都唔会咁冷清。今年真嘅特别反常，相信唔少观众可能喺度刷社交平台，唔理系中国大陆嘅微信，仲系海外 X 平台 TikTok， 都会发现呢啲假期穷游嘅年轻人喺旅游中抛弃咗酒店，而选择街头搭起咗帐篷露宿，甚至仲有嚟自央企嘅李小姐对大纪元表示，佢所在单位已经两个月冇发薪水啦。评论中国发帖文，专家当然好专业，但是高手在民间啊，乜嘢好睇，舆情好睇啦。我哋睇一下华人舆论大海里边翻出咗乜嘢浪花先。有网友认为呢几句话已经切中要害啦，亦有网友唔睇好，认为中共喺度做新词，譬如止跌回稳过程中出现咗波动。亦有自媒体 LT 世界就讲啦，呢个就系中共警告民众，天下边度有咁嘅道理，亲身感受唔好，仲唔能够讲唔好？中共喺人民面前太嚣张啦！大纪元记者就写啦，中国大陆消费者缩手，企业紧缩，地方财政吃紧，令到好多人不禁要问，呢个系为乜嘢呢？在社交媒体的评论区中，不少网民只是留低简短一句话，我们知道原因，但是不可以讲的。有网民发长文讲，中国经济好不好，大家都知道。本来温水煮青蛙这些事，飞得来过不打自招，十一黄金周的数据锐减，客房空置率居高，满大街流行搭帐篷穷游，高档餐厅亦都没有人去吃了。电影票房创近年的新低，专家说中国经济不可能闪崩。我不懂经济，但懂逻辑。中国体量大，不闪崩，但架不住不断有大聪明往青蛙的锅里边加开水。一学两学三学，指明方向。网友继续写了，科学实验证明温水煮青蛙不成立的，到一定温度总是有一只青蛙忍不住先跳出来，成锅都噼里啪啦这样出来，大家在锅里面好难受，都等着这个时刻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